好，我们要来看到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好，我们可以翻开讲义哈，我们的二十六章。那在二十六章里面啊，其实分段是非常的明确哈。我们先来看圣经哈。我大概先把分段讲一下啊，我们待会在读经的时候啊，也可以针对这几个分段啊，我们更能够了解里面所谈的一些事情哈。那在二十六章的分段很简单啊，从它。这个和本里面它都有用大字来分段，一到第十三节就是第一段，遵命者得福，神人同住在地如天，所以可见一个得福的人是在他对神话语的敬畏以及遵行，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从十四节一直看到三十九节，逆命者遭祸，就是与神反对，神也反对。好，我们看这一段篇幅比前面的遵命者降之福的篇幅还要更长。好，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在当中来去反思。好，那第三段是让我非常感动的部分啊，除了我们遵命得到福气，逆命得到从神而来的灾祸其实在整本圣经无论为利未记里面二十六章，也是整个利未记的结论。我想这个结论也可以成为整本圣经的结论，所以今天遵着神的命令得到福气，如果违背神的命令得到灾祸。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世间大概就是这两条路，如果追看这个诗篇的序言，从这个诗篇的第一篇，提到恶人的道路以及义人的道路，把它做很分明的一个分别，那将来的结局也会不一样啊。那我最感动在二十六章它真正的结论就是在最后一段里面所说的哈，他提到承认罪孽使蒙垂炼仍存恩典，神不断的纪念他的永约，悔改者蒙恩。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神的道理当中我们都有一些软弱有时候会被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其实在后面还有一条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那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在讲五祭除了燔祭这个素祭平安祭，其实还有两条在人软弱得罪神的时候能够透过献赎罪祭赎愆祭能够重新能够回到神的那边的一条路。所以我们看这个利未记这个结论我觉得下得非常的好，遵命者降之福，逆命者降之祸。可是最后也提到我们如果能够懂得悔改去归向神，神会再次来纪念过去他与我们的先祖从这个属灵的先祖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约重新能够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仍存恩典。所以我觉得在利未记里面的这个结论值得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也能够透过这样的观念能够彼此来激励勉励那些可能被过犯所胜能够还有一条路记得悔改来归向神。好，那我们就来读这一段我想没有读过我们还是很模糊的印象读过一次我们对这章会有更通盘的了解。我们来看利未记，来看二十六章我们就从第一节一起来读利未记二十六章第一节，请读。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住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降下时雨，叫地上出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 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我要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律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怒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天如铁，宰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力，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你们要行事与我反对，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我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你们因这些事仍不悔改归正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将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尸首扔在你们偶像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中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拔刀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中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你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得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彼此跌撞点，像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站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灭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 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就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法。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阿们。从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其实在虽然我们跟过去的旧约以色列选民在时空在各样的背景环境有所不同，但是神所要求的那个原则很多时候却是相通的。我们怎么样透过这段圣经，我们来思考我们个人在信仰的一个生活，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在利未记的最后两章，我们看那个结论是一样的。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的26章46节，他说这些律例、典章、法度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摩西立的。我们来看27章最后一段，最后一节，34节，27章34，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是强调是当时在西乃山神亲自所颁布的律法。那既然颁布，我们在当中就必须了解在当中神所给予当时百姓这种在信仰里面的一些原则。所以可见从这段圣经我们看见遵行神的律法关乎他们的蒙福跟他们的遭这个灾祸。所以可见人对律法的态度会决定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以及神是否赐福还是降过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我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我们先跳开这一段，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我来看第三章。虽然我们在很多的律法当然我们都提到说在摩西的律法在耶稣的时代都成全了，那个精神还是在。今天神也借着耶稣为房角石，以使徒以先知的根基为我们信仰的基础，他谈的就是整本圣经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在信仰的搭建那个态度很重要。所以从哥林多前书的3章从第10节一直提到后面，第10节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我们来看第11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12节，为了用金银宝石草木合集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所以我觉得今天在遵守神的话语、神的诫命，我觉得跟过去的旧约的时代，我想神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如何能够在主耶稣以及使徒、先知所建立的这份信仰的规模来搭建我们个人的灵性，这个很重要。所以从第12节说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集，它是用不同的材料，代表我们个人在信仰的追求来搭建我们属灵的工程，会用不一样的态度。 我们是不是用最好的那种金的银的那种材质来搭建我们的灵性，这个就在于我们对信仰的看重与否，我们的态度会决定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也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蒙福，或者是遇到神所降下的灾祸。所以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好，所以圣经说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今天的人生，我们回头一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从神的赐福以及从神的管教，你过去种什么，你如今就收什么。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在做，我们的神都在看，都在看。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段。好，遵命者得福。好，遵命者得福。我们所看见的，从摩西的一生，在他写生命记的时候，也常常提醒第二代的选民。你看第一代的选民都死在旷野之中，为什么会死在旷野之中？也就是因为偏离神的律法。所以特别对第二代选民的嘱咐，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必须来做选择，选择敬畏神，选择不敬畏神，将来都看得到神的赐福与神的降祸。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三十章，生命记我们来看三十章，我们来看十九节。好，我们来看到二十节。好，生命记三十章的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所赐的地上来居住。所以摩西亚真的很深刻的感受到，在旷野这四十年的生活当中，神的管教是立即的，神的赐福也是立即的。所以自雅对这个在整个旷野的生活里面看见的第一代选民这种祸与福之间的交替，所以他直接对第二代选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种嘱咐，以在他生命准备要结束的时候也特别来去提醒。所以圣经当中的约书亚也是一样到了约书亚最后谈了一句话，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也要选民来做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信仰里面这个选择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守神的道理，人在做，神都在看，你做了什么，你种了什么，你就收割什么。我们来看这一段，遵命者得福。我们怎么样来遵命，到底哪些命是神所要我们去遵行的？好，我们看回这个利未记，来看二十六章。那从这个二十六章一节、二节跟三节，把这个命令写得非常的具体哈。那第一个命令是什么？从二十六章一开始提到，第一节，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这个雕刻的偶像或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头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首先第一条特别提到，不可以拜偶像，任何虚无的这些石像木像都不可以向他下拜。所以可见在遵命的这个很强调的部分就是有关于不可拜偶像的事情，不可拜偶像的事情。当然今天我们在这个信仰生活里面，我想我们基督徒除非你的道理不懂，原则上在我们真教的信仰要拜偶像，其实信主之后我们都有一个很严格的审查我们也会在审查里面去考量我们信仰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拜偶像的这些疑虑，我们也会可能会给你一些时间的一个考虑，等你下定决心才会给你受洗。所以实际上拜偶像其实在我们正教的信仰不是没有，但是是非常的少数。但是我想要谈的就是什么叫做拜偶像。当然除了一个狭义的解释这些木头石头所雕刻的不可敬拜，那在这个广义的解释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层面。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用这句话来谈什么叫做拜偶像，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思考。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第十六篇，诗篇我们来看第十六篇， 诗篇的第十六篇。诗篇，我们来看第十六篇啊，大卫的经诗啊，我们这个常常也翻到这段圣经啊。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十六篇，我们来看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啊。诗篇来看十六篇的二节、四节、五节哈，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什么叫做不要拜偶像？除了那个消极的层面来讲，更积极来说啊，就是大卫里面所做的诗篇，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什么叫做不要拜偶像？就是认定神是我们生命的所有一切啊，就像第五节所说的，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你为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个就是一个积极层面提到不拜偶像。那不拜偶像的积极层面是什么呢？啊，以神当作是我们的产业，我的主，别的以外都没有。所以在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好，我们来看那个小字，或做送礼物给别神。所以可见啊，什么叫做不要拜偶像？就是不能让神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的那个位置啊，被任何的人事物所取代，包含你的另外一半，包含了我们所追求世上的这些钱财物质，都不可以。其实今天呢，这个值得去思考的部分，我们常常会把另外一半好像神一样去看待，把它当作我们生命的首要，那是没有错。可是很多时候啊，其实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不能够取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绝对的位置，比任何人的价值更高，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尽管失去了，还是另外一半比我们先走离开，我们的生命还有神。所以很多人啊，可能另外一半先行离开，自己也活不下去了，找不到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觉得就积极层面来看哦，不拜偶像就是啊，不能以任何人事物别神代替神的位置，这个很重要。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四节呀，主耶稣特别提到，你们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想人世间主耶稣用马门跟他本身在人的心中来做一个挑战，一个比较。因为主耶稣知道有时候马门的地位啊，常常会超越了神的地位在我们的心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努力的工作赚取很多的钱财，但是这个钱财只是维持我们的生活，但并不是我们真正生命值得让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侍奉的对象。侍奉只有神本身，确立了那个对象。所以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不可拜偶像，除了那个消极层面的物质的那些雕刻的柱像石像之外，更积极的层面，不可用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神的位置。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层面来看。好，我们再看回立位记，我们来看第二个，什么叫做遵神的命令，不可拜偶像之外啊。第二个提到第二节哈，二十六章的第二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如果注意看哦，所谓的遵神的命令啊，他并没有把所有的十条诫命列在里面，但是把第一条不可拜偶像，还有我们的第四条诫命守安息生日，把它摆在遵神命令一个很重要的两件事情，两件事情。好，那并不是说其他的律法十条诫命不用遵守。所以从后面也提到第三节，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所以他没有把一条条列出来代表这些诫命都很重要就列为第三节所说的部分。可是对于这两件事情是特别提出来。所以我们在想今天安息生日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神在这边特别把它提出来作为遵神神命令的象征，不是其他不重要，也很重要。如果比较起来，这两件事情神特别再把它提出来。所以今天安息生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正教会有圣灵的同在，一开始就确立了安息生日来遵守这个第七天礼拜六的安息生日。现在很多的众教会轻看了这个日子，他们活在过去教会时代的包袱 在老底嘉会议用人的意识来更改了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所以将来在神的面前呢，都站不住脚，都站不住脚。所以今天呢，我们对安息圣日这是我们值得去纪念去遵守。我们上次在利未记如果谈安息圣日一共出现15次，这个比例非常的高出现了15次。所以对于守安息，在利未记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也是神所赐福的。那我们上次用安息日、安息年、禧年，它是一个不断的层次的上升用地上制度的预表的安息圣日也预表了实现了当时这个约书亚从这个旷野当中借着摩西之后的接棒，把他们带到这个埃及地他们在地上实现这个安息从过去的旷野生活也进到了安息圣日。所以在希伯来书更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有一个日子为选民所预备的那很多外教会提到那是主日，不对甚至没有任何提到主日来取代安息圣日，讲的是那个将来在神国的临现，我们能够在地上守安息，预表将来永远在天国来享安息。所以可见守安息圣日是一份信心，也是神的约在我们守安息的这件事情当中不断的被确立，也不断的被肯定，也不断的凭着信心相信将来天国必定会实现，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56章，以赛亚书我们来看56章，以赛亚书我们来看56章，以赛亚书56章，好，我来读哈，从第2节哈，我们来看到第8节哈，以赛亚书的56章的第2节到第8节，二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们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并归他们。那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见了这个守安息常常是把那个所谓的约表达连在一起我们从这个第4节说守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什么事？就是安息圣日，神拣选的日子，守我约的太监那这边在第3节有2种人他可能认为我会不会被在神的民中被排除所以在第3节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好，还有所谓的太监，他说你们不要轻看自己，如果你能够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拣选安息圣日来持守我的约，你们必能够有纪念、有名号，而且永远你们的名不被剪除。所以外邦人能够在这个部分能够被纪念、被蒙福，因为纪念这个日子就是安息圣日。好，所以我们来看第6节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做他的仆人。好，那这个部分好像很抽象，什么叫做爱神、侍奉神、做他的仆人？这个很抽象。那什么叫做这些行为的实际呢？后面提到就是反守安息圣日不干犯又守他约的人。所以可见我们今天爱神的具体表现在哪里，侍奉神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守神的诫命，尤其是守安息圣日，这是持守神的约。好，那在这个日子里面神就将喜乐、将平安赏赐给我们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见安息日又再次被提起来，所以可见这个日子是很重要的我们接着来看第3个，我们看回利未记来看26章。 二十六章从第三节啊，就把这个律法一个概括性的一个介绍啊，凡是遵守神律例、经守我诫命的啊，我们从第四节里面看见那个福气一直延伸到第十三啊，所以从啊十条诫命的遵守，特别提到不可拜偶像、守安息圣日，我们看呢、啊，后面神就照着我们守约这个事情呢、啊，将各样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啊。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安然居住。啊，这个天地都要为神的选民来效力，降下时雨，地出土产，树木结果，而且吃得饱足。啊，神的应许吃得饱足，也就是啊，我们的生活的供应有神啊极大的丰盛的恩典。啊，那第二个啊，就是免于灾难的惊吓。啊，我们来看第六节。六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倘若无人惊吓，我要从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好，这边提到野兽也不扰害，其实仇敌在我们的眼中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今天我们信主，我们遵守神的话，必能够得到神所赐的平安。这个平安很重要，免于惊吓。这个免于惊吓可以用两个解释来说，第一个，不会遇到惊吓的事，不会遇到一些灾害。那第二个解释，即使遇到灾害，我们依然能够保守在神的里面。请看箴言第一章，箴言我们来看第一章，箴言的第一章，箴言的第一章，第一章来看三十三节。好，三十三节，箴言的第一章的三十三节，三十三节，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这个很重要啊，听从我的。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在想，我们今天真的有听于神的命令吗？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在信靠神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真的是安然居住吗？我们的生命有安静吗？我们不怕各样的灾祸吗？我看到这段圣经呢、啊，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反省。为什么今天好像一些事情呢、啊？哦，我们的生活是得不到平静呢、啊，常常一些灾祸，哇，我们的心中对神呢失去一种信靠。有时候反问自己啊，我们有听从神的命令吗？我们能够在敌人面前，在攻击我们的面前，你能够站得住脚吗？这是神的应许哦。我们遵守神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绝对神的应许是实现的，也是神的应许的。那不仅如此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神所赐的福啊，对遵命者的福。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六章，从第十一到第十二节提到，神应许人啊，在他面前呢、啊，神会同在。我们来看十一节哈，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这是神的一个同在，这个神的同在啊，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事情。所以神的帐幕在我们之间，过去是用一个物质的形态，就是借着设立帐幕，在旷野的生活里面啊，这个云柱何时降起，他们就答应在那个地方来设立会幕，他们以神的会幕为他们的中心啊，所以当中有会幕，有圣所之圣所，有约柜啊，约柜那个上面那个圣座就是神临在的地方，代表神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谈的就是神应许与我们同在。那如今这个同在是更具体的，怎么说呢？从过去的会幕，我们知道约柜的圣座，以致到后面到所罗门的建殿，哦，这个圣殿是变成一个固定的啊。那接着到了使徒时代所建立的教会，就是神的殿啊。那更接着提到啊，从这个以弗所书二章的二十二节也好，从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七节也说，我们就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今天呢，这一段话真的应验在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仰里面。神的帐幕在人间，过去是一个物质的，那如今呢，这个殿就在我们里面，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可见呢，我们今天对神的体验呢，是更直接的，是更深刻的，是直接进到人的里面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信仰生活不要忽略了神的应许哦。我们遇到困难，要想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的帐幕在人间，就在我们里面，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不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担忧啊，这个很重要啊。那第二个值得思考的第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行走。 所以今天为什么神不同在，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部分哦。我们有没有允许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行走，在你生命当中真的落实他的真理，在你里面，在你的生活行走，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觉得这个生命记写得很好。我们来看生命记的23章，生命记来看23章，我们来看14节，生命记23章，我们来看第14节，生命记23章的14节，1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我们今天有没有允许神在我们里面行走？这段圣经呢，有一个很深的提醒哦。神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营中行走，目的是要救护你，甚至把仇敌交在你的面前，让仇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站不住脚哈。所以提到说，理当圣洁，免得看见我们里面污秽，他就离开。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为什么常常啊？经历不到神，因为啊，我们里面不干净。今天神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如果很脏、很臭、很乱，要主耶稣进来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预备一个殿，就是神在地上所临现的，也是要常与我们同在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里面行走，我们要去敬畏神，要知道没有人在看，神在看我们。最近跟一个同工在聊啊，他遇到一些侍奉的操练啊，他就很难过啊，他说传道啊，我不想做了。我说你不要这样想啊，我就说我们今天能够侍奉神哦，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这么有限的生命，神肯用我们，我们跟别人比较起来，我们也不如别人，恩赐不如别人，神肯用你，你要感谢神啊，让我们去参与这个侍奉。让我们接着参与，我们的名能够被神纪念。我就说今天啊，侍奉一定遇到困难，有时候常常不见得是照着我们所期待的，有些遇到困难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反省，一个思考。我就跟他分享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因他活着》，我就从这个 LINE 里面呢、就传给他，他说他很感动，他说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因他活着我知道他掌管我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对人失望，因为只要是人就会让你失望，人不完全，只要是人就会让人失望。可是今天我们对神不可以失望，因他活着，我觉得今天神活着，神在正教会里面同在，神活着，他在我们家里面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神合适居住的地方，一个圣洁的居所，那神就同在啊，神的应许绝对成全。所以圣经说啊，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甚至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挺身而走啊。请看利未记，请看26章13节，利未记来看26章的第13节。13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我们要知道啊，当时的这些以色列选民啊，在为奴的埃及里面，他怎么走的？其实经过了这个十个灾里面，法老好像允许，可是常常又背信啊，后来呀、又反悔啊，所以经过十灾。到后面他们怎么离开这个埃及地是非常的光荣的，是挺身而走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2章，出埃及记我们来看第12章，来看35节到36节，出埃及记的第12章的35节。好，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给夺走了。所以埃及人是很甘愿情愿的，你们赶快离开，我们的金银都可以给你们。他们离开不是羞愧的离开，是挺身而走的离开，很光荣的，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脱离了辖制。这个是一个很深的预表，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罪的时代里面，我们应该挺身而走。神已经让我们不再做埃及的奴隶， 甚至啊，折断了我们所负的轭。所以今天呢、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重担的轭。今天为什么人活在世上没有办法挺身而走？因为人失去了应该有的人性的尊严。所以今天我们的尊严在哪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再受到罪恶的辖制跟捆绑，我们将来有灵魂的归宿以及清楚的盼望。我们恢复了神儿女的身份，作为神儿女身份应该有的尊严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没有办法挺身而走，有重担？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请看第十一章，希伯来书请看，抱歉，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来看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二节，希伯来书请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常读到这段圣经、把它连在一起、真的非常的感动。为什么感动？神为了这份救恩、为了拯救我们，把一切的重担，人世间的荆棘已经撤掉了，荆棘代表咒诅，所以最后把那个荆棘挂在他自己的头上，承担了的一切的罪孽啊。所以二节提到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很痛苦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看见了前面的救恩的成全的时候他就轻看了一切的羞辱。这是一个神何大的恩典。但是如今我们为什么无法挺身而走？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我们常常把很多的重担挂在我们的肩头之中，我们无法脱去很多缠累的罪。所以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办法挺身而走？我们在我们的敌人面前站立不住，因为有罪。我们今天容许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作王，让很多的私欲、很多的重担、我们的情欲来辖制，以至于造成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当中带着很重的负轭。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件很可怕的时代。人权的高涨，什么叫做人权的高涨？其实就是罪权的伸张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来看第八章，创世纪来看第八章，人权的高涨就是罪权的伸张。请看创世纪的第八章，创世纪的第八章，第八章来看二十一节，八章的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说，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心里所怀的恶念，也不再按我残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信主知道，当罪权在人的身上作王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人已经没有办法借着自由意识来去服从神的话语。这边提到说，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所以人权的高涨就是罪权的伸张。罪权让我们无法挺身而走，活在水深火热的罪权之中。所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讲遵守神的律法，成为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能够恢复人性的尊严，也能够有做神儿女尊严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份信仰以及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的对我们的信仰冲击非常的大。上次在新生成长营特别勉励我们大一的这个新生，我说我们一进到校园会有很多的试探，很多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听的理所当然的道理到了校园从老师、从同学之间所反映、所回馈给你的东西有时候都是违反道理的事情，你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清楚信仰有很多的阻挡。但是如果我们深陷在其中我们更能够、更不能够挺身而走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所以我们常常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求主神保守他们我想今天还是要结束一下二十六章不然会没有时间。我们再看第二段我再用很短的时间谈一下，来看第二段，逆命者降之灾。这个逆命者降之灾，我们注意看前面的部分似乎好像很笼统的把它介绍什么叫做逆命。我们来看二十六章的十四到十五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法，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律例，背弃我的约。好，以下 就是很多的灾难的延伸。那这边没有特别提到哪个诫命犯了什么罪，它是很笼统的介绍任何的诫命。所以可见呢，今天呢，我们不守神的诫命，人就开始失去了平安的生活。所以没有诫命，我们不遵守神的话，人就过着不平安的生活。请看历代之下，历代之下的第十五章，历代之下，我们来看第十五章，历代之下的第十五章，历代之下第十五章，我们来看第二节，来看到第六节哈，历代之下十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二节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呐、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不信真神，没有信悔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的灾患扰乱他们。”所以不平安的状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失和的时候，不信真神，不与神为神，我们没有信悔，没有律法，就造成了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平安。哪些部分的现象？从利未记里面提到疾病、瘟疫的产生。所以疾病、瘟疫也是神借着一种管教，刑罚人不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不见得说疾病一定是因为罪管教所造成的。像约伯，因为神要操练他、试炼他，让他遇到了生病，甚至生命当中的失去。但是不管如何啊，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很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真正的益处。所以神借着患难，借着亨通的日子，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在神面前我们做了什么，值得去思考，再次来去归向神。那第二个，土地的荒凉也是神背弃了神的约所造成的。我们努力的撒种，但是收的却很少，盼望多得，但所得的却少。那今天大家都不在耕地了，谈的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劳碌有没有办法从劳碌里面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如果今天劳碌了很多却事倍功半，很多时候我们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违背了神的话。好像过去的士师时代，基甸，神曾对基甸说：“哇，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基甸说：“哪里神跟我们同在？如果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何计遭遇到米甸人的攻击呢？过去那个神过去的祖先怎么带领他们能够脱离一些埃及的捆绑怎么样的？如今那个神在哪里？”神就指点他们，因为你们背弃了神的约，神就允许让这些米甸人来欺压攻击你们。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背后都有前因后果的。那接着第三个提到的，神要变脸。我们来看神如何来变脸，请看二十六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节哈，第十七节，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拜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这三个层面，第一个，拜在仇敌面前，神不同在必然的结果，我们必会拜在仇敌的面前。我们看以色列人攻打爱城失败，败在仇敌的面前，在最小的城市因为罪的介入，神不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常常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想神为什么不同在，不是检讨神，而是检讨我们个人自己。第二个，被仇敌所辖管，人犯罪之后，人就生在仇敌的捆绑之下，被辖管，被辖制。第三个，心里没有平安，没有人追赶却逃跑，代表一种心理的状态，离弃神，心里面不平安的状态。所以可见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不再信靠神，那个罪恶所带来的捆绑跟痛苦是加倍的。我们来看十八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来看二十三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不悔改归正，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所以可见神的刑法降灾，它是一份提醒，要赶快回头，赶快归向神。我常说生命的停损点，不要再漏了，要补强那个漏的部分，你要把它补上去，不然这个灾祸 神的那种恩典啊，会慢慢的离开我们。好，生命的停损点就是重新去归向神，没有别的方法。好，那这边提到说，神的子民若与神反对，神必与他反对。好，那其实在这段里面呢，并不是很抽象的提到不守诫命。我们如果注意看哦，有提到一点哈，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应该是两点哈。那十九节哈，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父你们天如铁，宰你们地如铜。所以把这个罪啊讲得很清楚，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今天基督徒常常在很多时候，什么时候会去犯罪得罪神，离弃神，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天使为什么会堕落？因为骄傲。以色列强盛的时候，也是他们开始忘记神律法的时候。扫罗受膏之后，他就开始来背弃神。大卫在强盛的时候，就数点百姓去得罪神。所罗门在强大的国势的时候，娶外邦的女子拜偶像去得罪神。所以可见呢，得罪神都在什么状态？当我们平安顺利的时候，有势力的时候，常常会离弃神。所以这就是啊，在这段圣经特别提醒的。好，那第二件事情还是偶像的事情。我们来看三十节，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的偶像身上。好，所以可见呢，逆命者降之灾，还是有关偶像的事情。好，我们就不再阐述。我们刚提到的偶像有分广义跟狭义，我们也值得去思考。最后我们来看哦，仍存恩典。好，我们来看利未记的26章40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好，所以可见啊，今天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有一个停损的过程，不再因为逆命不断的受到神的降灾，不断的受到神加倍的灾难。我们一定要停损，怎么停呢？这边提到承认行事与神反对。我们再看是十一节哈，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以以撒所立的约，以亚伯兰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所以你就看哦，神他是一个立约的神，也是纪念约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的维持在哪里？就是那个约，圣经里面的旧约跟新约，那个约到现在是一直存在的，那是神跟我们立的约，神不会背约。所以神何时来纪念他的约？从人对自己的罪孽的承认，从人自己与神之间那种谦卑的态度，而且也愿意服了罪孽的刑罚，神要再次来纪念他的约，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宣告。所以可见不是没有路，任何罪人都有一条路，悔改是唯一的一条归向神的道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行事与神反对，谦卑服了罪孽的刑罚。那在中文的译本里面提到啊，为自己的罪和叛逆接受神的惩罚。所以我觉得服了罪孽的刑罚，这是一个悔改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常认为悔改就好啦，但是你要服罪孽的刑罚。那这个罪孽的刑罚是很多的层面，当我们遇到了神的管教，我们要感谢神，感谢里面还是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虽然死罪难免，但是呢，神也在他一生当中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所以大卫的悔改不是悔改了神赦免他的罪就没事了，服了罪孽的刑罚，一辈子刀剑不离他的家，不断的用困难里面遇到的刀剑来反省自己的罪的悔改，来不断的紧紧的抓住神。这是一件我觉得对大卫的悔改非常的彻底，也是值得在很多活在罪中的人悔改的一条路，也必须学习大卫的悔改。所以承认罪中，我们就能够借着过程当中重新神来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利未记，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以这个来做最后的结束。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六章。我们一般提到献祭来到神的面前是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个是借着祭牲的血，第二个就是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请看16章，我们来看21节， 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提到的这个阿撒谢勒的第二只羊，所以可见献祭第一件事借着羔羊的血，第二件借着承认按手在他的头上，一就是来献祭的，第二个就是放逐的阿撒谢勒，代表我们一旦承认之后，按手之后，神就不再纪念人的罪。所以这是从这个利未记里面的赎罪看得非常的清楚。好，所以可见在利未记的最后的结论除了顺命的得福气，降灾的这个逆命的降之祸，更重要仍从恩典，只要悔改，我们还有重新回到神的那边的一条路。我们待会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